一词观千年，读懂贾谊困局，看懂中国两千年王朝死循环。走进江西博物馆，凝视一件件传世青花，从元明外销瓷到清代洋彩瓷器，釉色温润，千年不退。而瓷器背后藏着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都走不出的治国死局，一切治乱兴衰终究绕不开贾谊论基著书那句核心：国无积蓄，则无以御天灾，凭战乱安天下。两千年来，历朝历代帝王贤臣没有一个不懂这个道理。国家必须囤积充足钱粮，遇灾荒不至于流民遍地，遇外患不至于无兵无饷。可所有人都明白该怎么做，却几乎没有朝代能长久做好。千年轮回，周而复始，从未真正解开这个困局。国家想要充盈国库，积累积贮，从古至今只有两条路：节流、开源。所谓节流，本质就是中央集权，收拢财权。汉初贾谊上书直指天下隐患，建议朝廷集中钱粮，削弱诸侯。可汉文帝迟迟不敢大刀阔斧改革，根源无比现实。汉初军工集团盘根错节，异姓诸王，开国勋贵占据大量土地、赋税与兵权。中央想要把藩王豪强手里的土地、钱粮、税收收归朝廷，就是直接触动整个权贵阶层的核心利益，阻力大到足以动摇江山。后来汉景帝强行削藩，立刻爆发七王之乱，险些断送大汉江山。这件事道破了封建王朝永恒悖论：土地兼并一日不遏制，豪强藩王一日做大，朝廷就永远收不上税，攒不下粮。可但凡动手削藩、限田、军税，就会遭到权贵集团拼死反扑。整个古代王朝末期几乎全是同一个结局：土地大量集中在皇族、官僚、地主、世家手中，他们免税、避税、隐匿田产，赋税压力全部压在底层贫苦农民身上。朝廷缺钱、缺粮、缺兵，面对内乱无饷可用，面对外敌无力抵抗，只能加重盘剥百姓，最终逼出农民起义，王朝覆灭，改朝换代，一切重来。明朝末年更是惨烈，崇祯内有李自成起义，外有满清虎视眈眈，国库空空如也，无钱剿匪，无粮养兵，无饷抗敌。满朝东林士族富豪遍地，却不肯拿出一分钱财救国，底层百姓早已被压榨到绝境，大明终究困死在钱粮二字上。既然向内截流，整顿土地，打压豪强，阻力无穷，动辄亡国，王朝便只能寻找第二条出路，向外开源，打通丝绸之路，发展海外贸易，不靠压榨农民，不靠抢夺土地，不靠削弱藩王，凭空为中央财政开辟一条源源不断的财富通道，这是农耕王朝最高明最无解的续命方式。大唐盛世根基稳固于初年均田制，让百姓有田可耕，国家有税可收。但唐朝中后期百年繁华，国库充盈，军力强盛，很大一部分底气正是来自陆上丝绸之路。西域贸易畅通，丝绸、瓷器源源不断外销，巨额贸易利润涌入国库，不用加重农税，国家依旧富足强盛，从容应对内外危机。反观明朝，朱元璋根深蒂固重农抑商，推行严苛海禁，片板不许下海，主动斩断海上丝绸之路，放弃全球贸易巨额白银红利。朝廷只能死死盯着农业税，对内无法根治土地兼并，对外失去最大开源渠道，财政越走越窄，最终在内忧外患里轰然崩塌。而清朝能够支撑百年康乾盛世，同样离不开两条生命线：一是不断开疆拓土稳固疆域，二是默许管控海上对外贸易。广州十三行垄断外贸，瓷器、茶叶、丝绸垄断全球市场，海量白银持续流入国内，中央财政富足，才有底气维持庞大疆域与军队。哪怕晚清鸦片战争战败，国力衰败，依旧能苦苦支撑数十年不倒，核心依旧是海外贸易。晚清海关关税收入后来远远超过传统农业田赋，成为朝廷第一大财政支柱，无数战争赔款都是以海关税收作为抵押。可以说，若无海上外贸持续补血，清王朝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已经覆灭。从汉代盐铁论到贾谊论基柱，从汉初削藩平七国之乱到明末东林误国，国库枯竭， 从汉唐路上丝路兴盛，到明朝自京海江自断财路，从清代一口通商吸纳全球白银，到晚清靠海关税收苟延残喘。两千年王朝轮回终于看清一个真相，只靠向内截流，打压豪强，压榨农民，永远走不出土地兼并、贫富失衡、国库空虚的死循环。唯有向外开源，畅通商贸，不靠内卷百姓，不靠集权内斗，才能让国家真正富足长久。一摇青花，万里海路，小小的瓷器照进了千年治国逻辑。农耕有限，天地无限，守土终有尽头，开放方得长久。贾谊的机杼之道从未过时，可真正读懂它、用好它的王朝终究寥寥无几。封闭内卷必死，互通贸易长存，这便是千年历史留给我们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教训。